吉庆街。吉庆街是武汉一条普通的小街。去武汉，夜里，梁友仁请我去吉庆街喝酒。大排档延伸了整条小街，几乎座无虚席。其间来往穿梭着众多卖艺者，只需10块钱便可以为你唱上一首。与友仁边喝边聊，女孩就凑过来了。他怀抱一把琵琶，落落大方之中稍有羞涩。他问我们要不要点首歌，声音很轻。我说不要了。他说是30块钱一首。他的话让我意外，我想他应该说8块钱一首，或者5块钱一首。将价钱高当成卖点，他可能是这条街上唯一敢这样做的歌手。女孩娇小白净，椭圆脸，头发盘在头顶，很有些古典气韵。她独自一人，这并不多见。卖艺者多为组合，一奏一唱，更有7、8个人的乐队，能演奏声势浩大的《土耳其进行曲》或者黄河。孤身一人的女孩和她怀里的琵琶很是扎眼。她站在我的面前，我闻到若有若无的丁香气息。我说那来一曲吧。她说谢谢，坐下来递我一张塑封的曲目单。曲目很少，且多是黄梅戏唱段。我说就来12月调吧。我打出一个丑陋的酒嗝，那时我的模样或许就像孟姜女过关时把守关口的老爷。然而女孩并不计较，她向我弯腰致谢，然后琵琶如珠帘般响起，我听到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正月里来是新春，家家户户挂红灯，老爷高堂饮美酒，孟姜女堂前放悲声。五月里来是黄梅，梅雨漫天泪满腮，又怕雨湿郎身体，又怕泪洒郎心怀。我发誓我从未听到过如此动人的声音，声音婉转凄美，弹性十足，催人泪下，直让人肝肠寸断。随着歌声，女孩眼角开始湿润，然后突然间泪如雨下。6月里来热难当，蚊虫嘴尖似杆枪，愿丁奴身千口雪，莫咬我夫泛起凉。女孩变成孟姜女，孟姜女就是女孩。我想她哭过多次，在这条街上，在她唱到这里时，我不知道她是为孟姜女而哭，还是为他自己而哭。可是我坚信那不是表演，他的哭泣真诚，眼泪清澈，我无法不被他打动。我掏出30块钱与友仁匆匆逃离。我本来想给他50块钱，可是我怕他伤心。与友仁寻得一处酒吧，弹了钢琴，喝了啤酒，我很快忘掉悲伤的女孩和悲伤的孟姜女。我甚至与友仁玩起骰子，我总是输，便不停地喝。后来我喝多了，偶尔赢一次也喝。我想那天我喝掉至少30瓶啤酒，我喜欢纸醉金迷的感觉。 从酒吧出来已是凌晨，天空飘起雨，飘忽不定的灯光如同滴落宣纸上的蛋彩。我们需要穿过吉庆街去对面马路打车，于是我再一次看到女孩。因了雨，街上食客已经很少，然而女孩仍然按在角落，怀抱她的琵琶，安静地坐着。我想她也许被拒绝过多次，本不想再打扰她，可是她看到了我们，她冲我们招招手。嗨，鬼使神差般，我们再一次坐到小吃摊前，女孩礼貌地凑上来，于是我们有了一些闲散的交谈。怎么还不回家？再守守。一个人住吗？几个女孩一起都在这条街上唱歌。唱几年了？八年。天天这样唱，天天这样。我叮嘱他，他多大？18岁，20岁，22岁。其实他完全不必在这里受苦，他那样年轻，面容娇美，能弹会唱，机会很多。可是8年里，几乎每一天，他都会怀抱一把琵琶，在一群打着酒嗝的人的面前，进入到孟姜女或者自己的世界。我告诉他，你唱得非常好，你应该参加一些选秀节目，你肯定迅速成名。他看看我，笑了，他说，谢谢。我不知道这一声谢谢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拒绝。那天我非常世俗地要走他的电话，我对他说，我认识或者可能会认识一些电视台的导演，如果有类似节目，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。他再一次笑笑说，谢谢。我回到我的城市，日日奔忙，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很快挤满，删了几次，终于将他删掉。我从没有给他打过电话，我想我以后也不会给他打电话。我或许并没有让他成名的能力，他或许会非常认真地拒绝成名。怀抱一把琵琶，在嘈杂中演绎一曲12乐调，或许就是他最踏实最安然的生活。吉庆街便是他的世界。可是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便会想起他，想起他的歌声，也曾动了去武汉看他的念头，但每一次我都被自己说服。他还认识我吗？这么多年，有多少个类似的我，在酒后许下的多少个类似的诺言，或者在长长的吉庆街，有多少个类似的他，一边哭泣一边演唱着类似的12乐调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可是假如去武汉，假如我去，我一定要在夜里去吉庆街喝酒，我希望在那里遇见他，我希望在那里遇不见他。帘卷西风，紫的旗袍裹紧狐的腰身，狐更加神秘和妩媚。狐住在逼仄的后院，背阴的西厢，日间只有正午才有一缕阳光洒进院子。即使在夏天，狐也会坐在椅子上，坐在阳光里，身体尽可能打开。狐淡蓝色的血管 在闪着幼光的皮肤下若隐若现。湖淡褐色的眼波永远像清澈的水潭。湖的脸光洁细腻，湖的唇娇艳欲滴，那美是惊艳的、脱俗的、倾国倾城的、无人可及的。湖应该属于月宫。上午，胡和太太们打牌，他们聊着天，喝着茶，嗑着瓜子，时光像香炉散起的青烟，飘渺清淡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看得见却抓不住。大太太打出腰肌，三太太碰，纤纤玉指捏出一张七万，二太太就糊了。兴奋的二太太把姐妹们的牌翻过来看，愣了愣，又捂着嘴笑。她说：“四妹，该你胡啊。”她的话将胡的目光从远方拉回。胡笑笑说：“刚才没看到。”胡的牌打得极好，却不露锋芒。大多时，于老爷侧卧在床，两眼微眯，室内氤氲着鸦片的幽香，空中里流动着稀薄的淡蓝色烟雾。于老爷抽完烟，哑着嗓子喊：“来一个！”便有一位太太起身进屋，给于老爷按摩捶背。于老爷喜欢在按摩捶背中睡去。睡去，太太们就悄悄离开。胡很少起身，他知道于老爷舍不得娇嫩孱弱的自己。午后的后院安静倦惫，胡仍然穿着那件紫色旗袍，却卸了妆。天生丽质的胡根本不用化妆，他化妆只是让众太太心里舒服一些。他或坐或站，抱一只猫，隔一道木珠门帘，静静地往院子里看。院子里有花，有草，有石凳和石桌，有假山和苔藓，有树和知了，有井栏和水井。湖的目光抚过井栏，那井栏于是更加光滑。这时他就来了，打着赤膊，担着水桶，胸膛上凸起方形的肌肉。他将一只水桶挂上钩，轻摇辘辘，桶就慢慢沉到井底。他吹着口哨，表情轻松地摇上打满水的木桶，然后再将另一只桶放下水井。他肯定知道胡在看他吧，不然他的嘴角为何挂了诡异的笑容。每个午后，他都要过来挑十五担水。十五担水送进厨房，一天的工作随之结束。他是于老爷新雇的短工，厨房的人手进来总是不够。胡当然可以走出屋子，看他把两只木桶打满，看他颤起光滑润泽的扁担，看他胳膊上隆起的肌肉和宽阔结实的后背。可是胡不敢。胡不是胆小，胡知道假如他这样做了，带给他和他的将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。哪怕他只是看他一眼，哪怕他只是对他一笑。于府有无数个眼线，丫鬟、家丁、长工、厨子、洋官、管家、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、大少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，甚至于老爷本人。于府有明的规矩和暗的规矩， 迂腐所有的规矩都神圣不可侵犯。微风扯动珠帘，狐的表情也随之扯动。谁说不能相见才可以相思？现在他看着他，思念却深彻骨髓。每天都是如此，狐躲在珠帘后面，看他往返15次。厨房距离水井很近，这让狐深为遗憾。狐知道，每一次见他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狐的眼睛似多情，并且贪婪的手。终有一天，他没有来。第二天依然没来。狐的日子于是回归从前，在午后，慵倦的他斜倚床畔，目光掠过爬满青藤的井栏。突然，他坐起来，身体因激动而站立。他在井栏上看到了阳光。季节更替，午后的院子竟也有阳光，并且这阳光竟也慷慨地赏给景兰。几天后，狐受了伤，狐说是猫抓的。正睡着午觉，那只猫突然发疯，刀锋般的指甲深深划开狐娇嫩的脸上肌肤。狐的脸似结了一张马虎的蛛网。大夫给他开药，嘱咐他千万按时喝，他说好。然后过了半个月，脸再一次受伤，仍然是重伤，仍然是猫闯下的祸。伤口堆上上次的伤口，蛛网盖上上次的蛛网。狐的脸狰狞可怖，五官几乎扭曲。大夫摇摇头，对于老爷说，四太太怕是破相了。是真的，狐从此变得丑陋。变得丑陋的狐与自己便有了一些权利。美貌是狐的天堂和地狱，幸福和悲哀。半年后，狐离开鱼府。也许对狐来说，这是唯一的归宿。一年后，有人告诉于老爷，说在临县见到了狐。狐和那个挑水的住在一起，夫妻俩恩爱有加。狐似乎黑了，漂亮了，眼角长出笑纹。于老爷思索良久，长叹一声，为一个挑水的，宁愿牺牲女人的美貌。这样的女人随他去吧。弓缩了身子，从旁边拾起烟枪，一口一口慢慢地吞。